相聚。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经过我们的 shopping center， 看到整个停车场是满满的。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时刻都去 shopping 去找一些便宜的 on sale 的东西。但是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信靠神，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就如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假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哎，爸爸妈妈，我今天不到哪个地方去玩，我要回家来看见。”来见你，我要回家跟你有一段相处的时光。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欣慰。同样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今天早上你花时间来到这个地方，而没有到其他地方去，表示你愿意来朝见神，来跟神建立关系，来敬拜赞美神。我相信我们的神在天上看到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一定非常的高兴。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自私的神，他不是只希望我们敬拜赞美他，我们的神爱我们，他不仅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赞美，他还渴望伸出他的手来表示他对我们的爱。他愿意为我们解决问题，为我们开启智慧，让我们了解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即使在你看不到的时候，神都在背后为我们行一些事情，让你那弯曲的道路变直，让那些原本没有开的门把它打开。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机会。上个礼拜天有一位姐妹，当她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她遇见了神。这个姐妹已经有一个礼拜，她的整个头非常非常的晕，她经常没有办法坐得很好，或甚至开车。上个礼拜天当她来这个地方赞美的时候，她跟神说：“神啊，我要遇见你。”突然间她感觉耶稣抱着她的头，她感觉耶稣抱着她的右边的耳朵。就在那一刻，他享受神跟他同在，不知不觉他发现，哎，怎么我的头痛不见了？不仅这样，他发现一只蚂蚁从他的耳朵跑出来了，他就得到医治，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上礼拜天我们结束的时候，他上来讲见证。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自私的神，他愿意表达表示他的爱。所以每一次你来到神的殿中，你敬拜赞美神，或在你的车上，在家中，在读圣经，在唱诗歌的时候，神都跟我们同在。你会经历神跟你同在所带来的能力，带来的平安，带来的喜乐。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都能经历神跟你同在，都能经历神的爱。你要相信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神不因为我们生活在苦难、忧伤、沮丧当中，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过得平安，过得喜乐。你所说要做的就是信靠他，相信他，相信他是 你天上的父亲，他何等爱你，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给爱他的人，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敬畏他的人，神也没有让那些等候他的人有任何后悔的机会。所以鼓励你，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情形如何的让你无奈，我要告诉你，神爱你，紧紧的抓住神，神不会让你失望的。接下来我们有一段用金钱奉献的时间。如果你是我们的访客，或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不期待你做出金钱的奉献。如果你是已经是基督徒，而且了解金钱奉献的意义，我相信神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许许多多的见证，他们当他们凭着信心给出去的时候，神就加倍的祝福我们。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不要我们的钱，神只是要看到我们的信心。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心？当你奉献出金钱的时候，你在表示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让我有谋生的能力，谢谢你让我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当你愿意凭着这样感恩的心奉献的时候，神必定加倍的祝福你。我们来做个祷告。神啊，谢谢你，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你都看见了，求你纪念他们所做出信心的奉献。神啊，不仅是金钱，许许多多人奉献他们的才干，奉献他们的时间，奉献他们的精力来服侍你，你都看到了。我相信你必定十倍、百倍、加倍的祝福他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神。今天是2007年最后一个礼拜天，再过不到48个小时，我们就要进入2008年另外一个年了。2008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特别是2008年奥运要在中国举行，所以似乎2008年是每个人所期待的。我们期待赶快进入2008年，因为我们期待2008年将是一个美好的一年。2008年将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2008年这个兴旺的一年，这个平安喜乐健康的一年。回顾2007年，我不知道你从年初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感恩的，神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的，或是在这个时刻有一些事情不是你所期待的，你本来年初所许的愿望却没有得到，是不是你的祷告蒙神垂听了？经常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跨进下一个年度的时候，我们能在开始要跑步之前，我们能有一个好的准备。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你迎接2008年的时候，你放下残累在你身上的重担，以至于你可以像马拉松选手一样，当他们要开始跑步的时候，他们尽量穿着轻便的衣服，他们尽量不把任何会阻挡或者加重他们身体重量的东西穿在他们的身上。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当那些马拉松选手要跑步的时候，他们也是简单的穿个 T 恤而已，或者短裤而已，轻便的鞋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多余的重量在他们身上，以至于影响他们跑步的速度，以至于影响他们的体力，以至于把他们跑步的速度拉下来了。所以我们记得2008年之前，我们要回顾，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来有一个心理准备，怎么样让我们像马拉松选手一样，在起跑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开始。圣经经常描述我们人生是一个马拉松的竞赛，马拉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快跑。我们人生不是看谁跑得快，哪一个人先跑到终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先跑到人生的终点。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样或是何时得到终点，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达到终点，问题在你如何达到终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神给你的平安喜乐，或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充满挫折痛苦焦虑沮丧。所以我们今天的学习，如何放下残累在我们身上那些多余的重担，以至于我们2008年可以是一个轻省得胜的一年。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圣经特别讲到，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也就是排除一切的障碍，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马拉松选手一样，排除身体的障碍。什么的障碍阻挡我们奔着跑那摆在前面的道路呢？我相信有非常的多。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残留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因为犯了罪或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活在罪恶感当中，这个会影响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害怕。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也许你坐在这个地方，但你的心思意念已经飞到明年了，已经飞到明天或下个礼拜来。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担心了，明天我的房租能付得出来吗？后天我孩子的功课报告拿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成绩？明年我的婚姻会有所改善吗？我的经济情况会有所进步吗？经常我们会活在这样焦虑当中。或是在这个时刻，你回顾在你过去一年你所做的祷告，似乎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成就了。也许你祷告了好久，希望你的健康情形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到年尾的这个时候，你的健康情形仍然没有任何的变化。也许你不断的祷告，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在人生的这个时刻，那一位人士还没有出现。也许你渴望你的婚姻情况可以得到改善，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可以跟你一起到教会来，但是你祷告了许久，好像似乎这个答案都还是寥寥无几。经常我会活在为什么，为什么。我当牧师这段时间，以及我过去一段时间的服事，我最让我困惑的，或让最让我有时感到不知道怎么办的，就是当弟兄姐妹问我说，李医师，为什么我祷告了那么久，我的病还没有得到医治？李医师，我好想那个工作，我每天提早上班去，我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赞美神，我不断的祷告，我不断的呼求神，我不断的帮助别人，
但是为什么当公生要提升摩马人成为经理的时候，不是我，反而是那一个经常迟到而且不在乎的那一个人。现在有人跟我说，李师，为什么我身体这个病痛那么久，我每天活在病痛当中，我不断的祷告神，宣告神的话，求神除去我身上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我的痛仍然存在？有人说，李师啊，我为我的身份祷告好久了，那似乎是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移民局一个刁难再一个刁难，要补建的越来越多，看来我的情况好像不妙，为什么？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甚至没有怎么样祷告，他甚至没有相信神，但是他就很轻易的拿到他的绿卡，很轻易的找到工作。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最让我们困惑的，也是当基督徒有时候最难以释怀的。神是这么爱我们的神，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经常我们活在怀疑当中。我要告诉你，当你的脑中经常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出现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焦虑，你就开始失去信心。焦虑跟信心是没有办法共存的。当你开始为你人生的问题的答案开始烦恼，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你就会陷入沮丧焦虑当中，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眼睛注视在神的眼中。所以里面特别讲到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什么意思？他说英文说，有很多事情神是保持他的秘密的，不管你怎么样去思考，不管你怎么样去分析，不管你的头脑多么聪明，怎么去找资料，你永远没有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为什么这个不公平的事会发生在我这个这么近前的人的身上，为什么我对待我的另外一半那么的好，为什么他还是不顾一切的离开了我们，为什么我那么尽心的做一个妈妈，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是不能谅解我？我告诉你，很多的事我们是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因为我们人就是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圣经说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英文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试着了解一切事情呢？很多事情其实你是没有答案的。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会出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地方，别人找到好的工作，我竟然面对这么的挫折？为什么这个人辜负了我？经常我们是没有答案的。我要告诉你，我们做基督徒的，尤其你相信神的人，你经常应该在你脑中有一个档案叫什么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的发生，不管你怎么样试着去厘清，怎么试着去了解，永远是没有答案的，永远是你没有办法了解的。只等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前几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到，李师，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对那个人那么好，我付出了我所有的感情，我付出了我所有的金钱，我做了一个女朋友应该做的角色，为什么她还是选择了别人？她说我真的不明白。我不断地跟神祷告，跟神说，神啊，这是我梦想中的男人，我相信我如果跟他建造一个家庭，我们的婚姻会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将会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每天不断地祷告，不断地宣告，希望神能帮助我们两个撮合在一起，希望他能娶我，但没想到他竟然选择了别人。你知道吗？那是几年前的事，也是同样一个姐妹跟我这样讲。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只能知道说，很多事情我不明白，很多事情当我们在那个处境当中的时候，永远是没有答案的，必须只等到我们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成就。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姐妹也同样跟我讲，于是这个男士真的是我梦想中的对象，为什么到后来他竟然不娶我，而且离我而去？ 那时候他经常来找我祷告，我经常为他宣告神的话，神要祝福你，神要恩待你，神要开启那个蓝色的眼睛，让他看到你就心里欢喜快乐，他愿意娶你为妻，你的婚姻是非常的美满。哇，每次我都这样的跟他祷告宣告，每次为他宣告，他就非常高兴喜乐的出去了。没想到过一阵子，一个他竟然跟我说，那个男孩子竟然不要他了。我真的觉得很别扭，我就觉得说好像我的祷告似乎没有蒙神垂听，或者是我的祷告似乎不是很符合神的心意等等。哎，没有想到几年以后，有一次我见到他了，他要回到教会来了。哎，这一次他带了另外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士，他手上还抱着一个小 baby 回来了。哎，我跟他寒暄几句以后，那个男他的先生就带孩子出去到另外一边，我就把那个姐妹转过来说：“嘿，你怎么回事啊？这几年不见，你嫁了这个先生。”还要生个孩子。他对爱丽丝，我跟你讲，还好那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就，你知道吗？后来那个男士又结婚了两次，而且离婚了两次。你知道我这个先生多好，比起以前那一个真的是天壤之差。那我为什么那时候眼睛蒙蔽了，竟然要你为我祷告说嫁给那个男人？他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形。我告诉你，神何等的爱我们，如果神那时候垂听了我的祷告，我相信说不定他是被离婚的那一位。神何等的爱他，我跟他说，因为神爱你，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因为神看到未来，神知道这个道路你走下去会出问题的，所以神阻止了那件事情。所以经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成就事情，但是在这几年我已经学习到，在祷告的时候不仅求神成全我们所要的事情，我要求神阻挡那些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应该走的道路。你要经常这样祷告，神啊，如果不是你要的，求你阻挡我。也许你心里非常的渴望，非常想这件事情成就，神阻挡的时候你会有痛苦，你会有不舒服的，但是我告诉你，当事情过了以后，你回过头来，你才会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每个人，神多么的帮助我们，以至于他知道我们心里会埋怨他，我们心里会不高兴，会有短暂的痛苦，但他仍然为了保护我们，爱我们，阻挡一些事情的成就。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披覆敬虔人的道路。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说我会保守你的道路，我会庇护你的道路，就像做父母的一样。如果我的儿子13、14岁跟我说：“爸爸，我要开车。”我们不用思考就可以说这不是适合你的，你的要求我不会答应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大人的，我们做父母，我们的眼光看得比较远，我们知道这种年龄去开车绝对会出事情的。我们不用给孩子10个理由，为什么你不能做这个？经常我们说。不要，你这个答应你要求我不给你。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尊敬我们，因为我们是长辈，因为我们是大人，而尊重我们的决定。同样的，神也要求我们尊重他的决定。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如果你的祷告不是照你所要求的成全的，经常我们会在那怪上帝，上帝你不爱我，上帝你是要让我的生活活在苦痛当中。但是我们要相反，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每个人，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是最适合我们的道路，神要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安的道路，神要庇护我们，以至于即使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你仍然可以说，神啊，我相信你，即使我很失望这些事情没有成就，但是我知道你的眼光看得很远，我知道你永远是把最好的要给我的，所以即使有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那以后的荣耀，我真的是要欢喜快乐，你就可以活在平安喜乐当中。经常很多人离开了神，经常很多人就失去了信心，不再祷告，不再期待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作为，是因为他们的祷告没有照他们的应许的所要的来得到应许。我告诉你，神没有答应我们说你祷告什么我就照你的意思来成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你寻求就寻见，你呼求我就应允你，我又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但神说我应允你的祷告不一定照你的意思，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姐妹，她非常渴望嫁给那个男士，但神有没有回答她的祷告？有，神回她的祷告不是说啊我就成全你了，神回她的祷告是说，不，这个人不合适你，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合适你的等在旁边，你现在看不到，因为你是人， 我是神，我看得到未来，所以神应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不要说我的祷告神没有垂听，神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只是神的回答没有照你的意思来回答你。所以我们要仍然在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时候，仍然要来相信神。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里面特别讲到说，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神身上，你不要把你的眼光放在你的问题，放在你的祷告没有得到答案，放在你的祷告所得的答案不是你所要的。所以说你单单要来仰望神。当你把问题看得很大的时候，当你为你的答案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而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问题放大，你就把神放小了，你就会忽略了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安排的更美好的事情。圣经也特别讲到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句话不是说你不用去分析判断，你不用去了解事情怎么发展。这句话意思说，当你不断在思考，在厘清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孩子怎么样回归正途，我的健康怎么得到改善，我的婚姻怎么得到改变，我的工作怎么得到等等，当你一直在思考，想尽各种的办法，以至于这些思绪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以至于你开始沮丧担心害怕睡不着，你忧伤沮丧，你白天无精打采，你生活没有喜乐没有热情的时候，就叫做依靠自己的聪明。神没有要我们不去分析，不了解，去了解事实。但神说，当这一些焦虑在占据你的脑中的时候，当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时候，就是你在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经常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去思考，如果到一个程度你睡不着了，影响了你的个性、你的脾气，影响了你跟家人或旁边人相处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概念说，神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神啊，我不知道答案在哪个地方，但是神啊，我知道你有解决的方法，神啊，我知道你爱我，你为我所安排的道路绝对是没有错的，因此我不要再去思考了，我要安心的睡觉，我要喜乐的面对我的生活，这样就叫做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二方面，你要经常这样告诉自己，不要把很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我记得几个月以前啊，我接到一个律师的一封信，律师说有一个病人要告我，说所以这个律师要来要求调病历等等。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在几个月以前第一次到我诊所来，当时他是肚子痛，我就诊断他可能是急性肠胃炎，那我就开了一些药给他，他就回去了。啊，当时我告诉他说，你如果没有好，你让我知道一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产生。结果就过了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律师说，这个人在我诊所看了两天之后，他肚子痛得不得了，就被送到 UAC 的那个医学中心去，他们诊断为盲肠炎，并且破裂了。他紧急的接受手术，啊，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所以因此他要来告我误诊啊，延误医疗疏忽等等。啊，你知道每一次接到律师的信，我们总是非常担心害怕的。律师真的是一个行业啊，让人又爱又恨的。你要告人的时候你很喜欢律师，你被告的时候你真的很讨厌这个律师。每一次接到有什么某某 JD 律师来的信，你真的会心里吓了一跳。因此我接到这个信以后，我就把他病历拿出来看一下，我就开始要经过一些法律的程序。我那一天我就在那里有点心神不定，我想说啊，这个事情这样下去真的是很麻烦，不要出法庭，即使我没有错的话，要上法庭要面对律师，不仅花很多钱，还要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啊。这个有人就建议我说，他目的不是要钱吗？你就给他一些钱吧。我想说，钱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我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的记录上面他当时一点盲肠炎的症状都没有。所以伤心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说，神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解决的方法在哪里，神啊，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发展下去会怎么发展下去，神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花时间上法庭来面对这个人。我告诉神啊，我不要再花我的心思，因为在思想这个事情， 神啊，我知道你爱我，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掌握当中。神啊，我知道你清楚我前面的道路。神啊，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相信你的人。因此我在告诉自己，我要欢喜快乐，我不要让这件事情扒着我，影响我跟人的关系，影响我对待病人的情绪，影响我回到家里面对我的家人跟孩子。我就这样不断地告诉自己，神啊，我要专心仰望你，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不要在那里想解决的方法，拿钱去解决或怎么样等等。我这样宣告，因此隔天到诊所去以后，我仍然可以喜乐地面对病人。在我生活当中，我仍然可以面对我做到的一切。我的诊所说，哎，李医师，你怎么那么欢喜快乐？你难道不在思考那些事情吗？我说有，我知道这件事情在发生，但是我知道没有任何问题比我的神还大。我相信神，即使要让我经过法律诉讼的过程，我相信神也会保守我，因为我相信神，因此我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信靠，有这样的信靠神的意念的时候，当你从内心里面真的相信神掌管一切的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所以从那阵子以后，我就不时地看我的信件里面有没有律师再来的信。经过了大概半年，已经没有任何律师的信，后来听说那个人已经取消对我的告诉等等。弟兄姐妹，我可以活在忧伤当中，沮丧当中，怪为什么这种不公平的事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怪说为什么神你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这样过日子，我可以选择相信神，我可以选择相信神，看到发生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即使不好的事，并且我相信神会为我伸冤，神会带领我前面的脚步，因此我可以活得平安喜乐，因此我可以带来从神的能力。只有信心可以让你经历从神来的能力。如果你为你的问题，为你的祷告没有得到答案而开始忧伤沮丧的时候，你就带来那个黑暗势力的能力。你知道吗？那个黑暗势力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活在忧伤沮丧害怕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们担心害怕，他就可以接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敞开一个门让他可以进来。相反的，他也知道当基督徒，当相信神的人，相信神即使在患难当中，即使在苦痛当中，仍然坚持平安喜乐，坚持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开了另外一扇门，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告诉你要怎么样经历神的祝福，就是你不断的信靠神。在天气好的时候，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出你有没有信心的，你也许也不需要神。就在我们人生的死因幽谷的时候，最能让我们经历神所带来的能力，最能让我们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那奇妙的作为。我鼓励你，人生的这个阶段，当我们要进入2008年之前，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让你担心害怕的吗？我相信有。我相信当中有为你明年的工作怎么样在担心，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为你明年的健康在担心，也有人为你明年的身份在担心，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为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的个性，为你的脾气，为你的婚姻能不能持续下去，你在那里担心害怕。在这个时刻，我要邀请你，你把你的眼光放在神，你把你的眼光不要再放在你的问题，你要相信神可以为你解决一切的问题，你要相信神爱你，神一定带领你前面的脚步，神不会让你孤单地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神经常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他，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太多沮丧失望所占据，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神的祝福。我记得前年有一次当我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我真的非常伤心沮丧难过，我不断地呼求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啊，这个不公平，神啊，我有很多的委屈。我经常不断地跟神这样呼求，但我也听不到神给我任何的答案。经常我就在家里想到即使心情非常糟的时候，我就会跑出去到我们社区里面去慢跑。我就跑着跑着跑着，有一天当我又出去跑，我心里很乱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让我看到，你让我知道你爱我，你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你都知道，并且你要带领我前面的脚步。我就跑着跑着，就跑到一个大树的下面，那个树好像 的叶子好像针叶一样，一个一个不断掉下来。我不知觉得试着想去抓那个树叶，小小好像一个细细长长的树叶，不断想去抓，但是抓了好久，一直没有抓到任何的树叶。然后我又一直跑，一直跑，又跑回来那个地方了。我就跟神不断的说：“神，你让我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你让我知道你掌权，你看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并且你要带领我前面的脚步。”这次我在跑了跑了跑了，我没有试着去抓的时候，突然一个树叶就插进了我手掌这个地方，就进了这个地方。之前我试着用手抓着，怎么抓都抓不到那个树叶。但是当我没有抓的时候，我这样跑不起来的时候，一个树叶就进入我的手掌这个地方。我知道神在告诉我，我可以让这个树叶这样进入，一点都没有偏差的进入你的手掌当中。神在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的一切，我不会误事，我也不会误事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你所祷告的必定得到应允。我会为你解决问题，我会为你开启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的信靠神，神无时无刻的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你晚上独自的在哭泣而已，即使没有人在你旁边，神都看到了，神都在你旁边，知道你在为什么事情伤心难过。圣经特别讲到，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不管什么委屈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人家亏待你的、不应该你所得到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仍然要坚持相信神随时随刻都在你的旁边，在看顾着你，就好像风一样，你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它是存在的。就好像神在我们旁边，也许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它是存在的。我记得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纳粹党员啊，那时候犹太人被关在地窖的时候，一个黑暗无天日的地方，当后来很多人被屠杀以后，那个一些人进到那个地窖的时候，发现在地窖旁边刻了几个字，是当时被关在那个暗无天日地窖地方那些德国犹太人，他们用指甲刻出来的在石头上面的字。他说：“我虽然看不到阳光，这里尽是黑暗，但是我知道太阳存在的。”他说：“我虽然听不到外面有任何的声音，我没有感觉到任何风在动，但是我知道声音是存在的，我知道风是存在的。”最后他说：“虽然我们不断在这个地方呼求神、祷告神，但是似乎神都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存在，似乎我们的祷告都没有蒙神垂听，但是我知道神还是仍然活生生存在。”而且我要这样的信念，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你要仍然坚持的相信神跟你同在，你要仍然要坚持的相信神没有放弃，神仍然爱你。有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他一个目的是要培养我们的品格，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韧，以至于我们以后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到我们的陈医师，我带领他信主有10年的时间，我从他信主的10年之前，我就经常到他家去，礼拜天要载他到教会来，但他就是每次听到我的车声就跑到他家后面躲起来了，但是我仍然坚持了10年左右。后来他好不容易到教会来了，也认识神了，后来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后来有一阵子他医学院毕业了，要考他的执照，你知道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过程。他在台湾是做鞋子的，那突然间跑到美国来，要从大学开始读起，要读医学院，8年毕业。我知道他8年花了50万的美金，是他爸爸供应他10年的生活费。那时他家人的生活就靠他的太太 Peggy 一个人在华航上班，来勉强维持他们家的生活。他好不容易医学院毕业了，但是如果没有考上执照的话，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执照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开业，就不能行医。因此他非常努力的每天关在他们家车库后面那个小房间再来读书。但很不幸的，也许年纪比较大嘛，或是神有他特别的意思，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过。当然有一次考不过的时候，他就说：“神不爱我，我不要再到教会去了，我不要再信靠神了，有什么用？我每天不断的祷告，我花了50万读了10年的书，竟然考不上执照， 在我灰心丧志，再一次的我礼拜天到他家要载他的时候，他又跑掉了。那我再来跟神说，为什么他信靠你啊？他相信你啊？为什么他花那么多钱试验了还考不上执照？我那姐姐不断的跟神祷告，后来终于有一次他考过执照了。考过执照以后，他就开始开业了。你知道吗？现在我碰到他，每一次他都先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阿丽丝，还好那时候我经过几次的考试，那时候神在培养我的品格，让我更有耐心。不仅这样，现在每一次当我碰到那些考试考不过的人，我都可以安慰他们，我都可以鼓励他们。国父革命都11次了，我才几次而已，你也可以过去的。神借着他那一段时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没有让他马上考过执照，让他知道他要仰望神，让他知道他以后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不是神不爱你，不是神要让你的生活那么样的痛苦，不是神不了解你的需要，神知道，但神更关心的是你能不能成就更高的事。因着你品格的培养，因着在这一段你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因着这一段你失望、你难过、你失败的时候，你心里面所培养出来的那些坚韧的个性、坚毅的耐力，以至于你以后可以成就更多的事情。我想到圣经里面大卫，大卫年轻的时候，撒母耳王就已经高抹他要成为下一届的王。我想说，神要高抹一个人成为王，他的生活应该是非常顺利吧？神应该为他挪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吧？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圣经里面描述大卫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痛苦，有14年的时间，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不断的追杀他。圣经里面描述这个大卫王要不断的逃跑，跑到山上，跑到海边，跑到洞穴里面。我相信在那段时间，这个大卫一定不断的跟神呼求说，神啊，你帮我除去扫罗好不好？你让他不要来找我好不好？你让他死于非命好不好？神啊，我生活的这么没有平安，这么没有喜乐，神啊，你帮我解决问题好不好？但是有14年的时间，神都没有为他除去扫罗对他的伤害，对他的追杀。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也许现在这个时刻，有许多人现在跟神说，神啊，你改变我的另外一半好不好？神啊，你改变我的老板好不好？神啊，你除去我生命中困难的环境好不好？经常我们想过得舒服一点，经常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容易一点，因此我们经常祷告神啊，求你改变改变改变环境，改变别人，除去别人，带来适合的人，让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收入更高等等。我们经常这样跟神讲，因为我们希望过得轻松一点，因为我们希望过得如意一点，因为我们希望不要那么多的痛痛苦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经常神不是这样的，神没有为我们磨去这些痛苦、这些伤害、这些刺激。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只有你当你经过这些痛苦、经过这些刺激以后，你的生命才会更加的坚韧，你才可以成就更高的事情。大卫是一样，他不断的呼求，但是神没有为他除去扫罗，因为神在预备他，预备他以后可以成就更高的事情，成为一个更好的王，以至于14年以后，大卫终于成为那一时代非常蒙神喜悦的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老是要求神除去我们身上的痛苦，除去那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环境。有时神没有为我们除去，有他的美意的。你所要做的事仍然欢喜快乐，仍然每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我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你知道吗？我等待我太太跟我一起来这个教会已经等待了5年了。我每天早上站起来，神啊，有一天我的太太会跟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但是已经5年了，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应该沮丧灰心丧志吗？我没有。我想相信神，有一天你会成就了。神啊，在这段期间你在锻炼我的个性，你在培养我的耐心。神啊，你要在这个时间让我更经历你，以至于我能更谦卑在你的面前，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你的能力是无限的。我每天仍然这样欢喜快乐，我仍然每天可以欢喜的对待他，我们仍然可以一起出去散步，一起出去玩等等。因为我知道神有神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当神说不的时候，神必一定有更好的美意，或是神在培养我的品格。弟兄姐妹，生命的这个时刻，你有面临什么困境吗？你有什么无奈吗？ 你有什么焦虑吗？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将会是如何。你有什么痛苦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有什么环境成为你的刺激，以至于你在祷告神说：“神啊，你除去这些吧。”你有这样情形吗？我相信有的。我要告诉你，让我们学习来仰望神，让我们学习来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圣经里面讲说，认识神的人都要依靠他。今天如果你不愿意依靠神，我相信是因为你不够认识神。你如果认识神够深，你会知道神爱你的，神把所有的好处都要给你的，神没有应允你的祷告，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的。神没有离弃所有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来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描述我们的神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尼西的意思是一个旌旗，就像你到一个国家去看到一个国家的国旗竖立在空中飘扬一样，这个国旗代表这个国家的精神，这个国旗代表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没有人可以把我夺取，这个地方是我所拥有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手上拿去。所以神在告诉我们，我是你得胜的旌旗。所以在我们脑中，你要经常思考到，在你的头上有一个神的旌旗，上面写着这是我的儿女，我要让他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没有任何黑暗势力可以让我的儿女失败的，没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可以夺走我儿女的，来我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我的儿女是一个得胜者，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的儿女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没有任何力气要攻击他可以成就的。所以经常你有困难、有挫折、有失败、有焦虑、沮丧的时候，你要想象我是有耶和华的旌旗在我身上的。这个旌旗在对那个黑暗势力说：“你伤不了我的。”因为我的神跟我同在，我仍然要平安，要喜乐。即使黑暗势力怎么样的攻击我，即使这攻击大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抵挡，但是我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的耶和华是耶和华撒玛的神，他必定跟我同在，他必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必定抵挡所有的黑暗势力。当神跟我同在的时候，有什么力量可以打倒我？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我们神爱我们，他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他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要随时随刻跟你同在，在你哭泣的时候，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甚至在你喜乐的时候，他都跟你同在。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弃那一些寻求他的人。在我们进入2008年之前，我邀请大家，现在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在你脑中有什么让你担心害怕的吗？有什么让你睡不着的吗？有什么让你伤心难过的吗？我邀请你现在跟神说：“神，有我的婚姻让我睡不着。神啊，我不知道另外一半什么时候出现。神啊，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哪一天可以回归正途。神啊，我不知道我的工作怎么继续下去。神啊，我不知道我明年我的身份怎么样才可以拿得到。神啊，我的健康让我担心，我想你很多。神啊，我的人际关系让我担心，明年是不是能够在公司里面继续存活下去。如果有的时候，现在我邀请你，邀请你在你的脑中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在你的脑中你想象现在耶稣站在你的面前，他伸两手在你的面前跟你说：“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吧，你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健康、把你的身份、工作、孩子、人际关系、个性、脾气等等交给我吧。”我相信神在此刻接收了你这些问题，接受你这些伤心害怕的事情，神接受了这些令你睡不着沮丧的事情，并且不止这样，神还要拥抱你，跟你说：“孩子啊，不用担心，我爱你，我必定为你开启另外一个门，我必定为你解决问题，我必定带领平安喜乐，我要让你成为得胜者。孩子啊，你不用再伤心，你不用再难过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挺起你的胸膛，展开你的微笑，踏出你坚定的脚步，相信神跟我同在， 相信神绝对没有离弃你，相信神要带领我们进入那美好的应许之地。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2007年的最后两天，我把我们的忧虑重担都交给你，因此我们可以像那个马拉松赛跑选手一样，我们带着轻省的脚步，我们穿着轻简便轻省的衣服，没有任何残累在我们身上。当2008年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轻快地踏出那快速的脚步，奔走那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真的，我们相信2008年将是我们每一个人得胜的一年，2008年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你更丰盛祝福的一年。2008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要更健康，要更喜乐，更蒙神祝福。我们的孩子要更加的能体会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孩子要更加的有聪明有智慧，我们的事业要更加的发达，我们每个人要更多花更多的时间来敬拜赞美神，我们要花经历更多神的恩膏、神的能力、神的祝福、神的恩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来唱这首诗歌。我相信今天如果神借着今天的信息有触动了你的心，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我不要再哭泣了，我要开始喜乐的。神啊，你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我现在要像一个小鸡一样投靠在你母鸡的怀抱里面，因为你爱我，因为你可以保护我，因为我所有的好处你都要给我。我接着唱这首诗歌，敞开你的心，相信神掌管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仍然信靠神，不管环境多么无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相信神必定让我们欢喜快乐，即使一生有苦气，我们早晨必欢呼喜乐。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苦气，早晨你欢呼喜乐，你坐在为我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在为我最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我的生命。
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
满有怜悯，
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
回转过来的时候，
我回转，
一宿虽然有哭泣，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
早晨，
欢呼喜乐，
你欢呼喜乐，
因为我们的神坐着为王。
坐在我右边到永永远远，身后谁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在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你坐在为我，
你坐在为我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神灵。
让天父带领你，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志，跟神说，神啊，从2008年开始，我要坚定的相信你，
阿妹，
我要坚定的依靠你，神啊，我不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
啊，
神啊，要完全的把一切问题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哈利路亚，
神啊，我要相信你爱我，
哈利路亚，
我相信你没有把一样好处留在你的身边，你把所有好处都要留给我， 神啊，我相信你要祝福我的家庭，
哈利路亚，
祝福我的工作，
哈利路亚，
祝福我的健康，
哈利路亚，
祝福我的孩子，
哈利路亚，
祝福我的一切的一切。神啊，从2008年开始，我要完全的依靠你，
阿们，
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
哦，
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我把我的问题交给你，我把我的事业交给你，我把他个性脾气交给你，我把他人际关系交给你，我把我的公司交给你。神啊，我们要坚定的仰望你。神啊，神啊，神啊，我们不能明白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你保守公平人的道路，你庇护近前人的道路。神啊，让我们脱下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神啊，谢谢你。神啊，让我们看清这自轻自战的苦楚，因为你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啊，我们这里宣告你是耶和华尼西的神，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宣告我们都是得胜的人。
阿们，
我们不是一个失败者。
阿们，
我们是蒙神祝福的。
阿们，
我们的神的能力神的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相信2008年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一年。
谢谢
你，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身后是翻腾，我坚定要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要复活的
向你的信心大声地跟人说，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要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要复活的
神明。神啊，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要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生命，使我灵苏醒，要复活的生命。
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神，感谢神。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2008年更蒙神祝福。感谢神，一个人找3到5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2007年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愿神大大的跟我们每个人同在。